If you listen English, we still have headphones, so you can raise your hand. All right. Okay. 好，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福音聚会。刚才带诗歌的那位弟兄他讲话比较快，如果有些你没听清楚的话没有关系，我慢点讲。那我讲的很多东西呢跟他刚才讲的是重复的，他把我很多要讲的换句话说他已经讲了。那么我们这样好不好，今天有一些是新来的，如果弟兄姐妹你看你前后左右或者旁边是新来的话，就请你带着真诚的微笑跟他们握一下手打个招呼好吗？我们欢迎你们。大家不太热情好像。今天呢我们这个福音聚会哈，我相信你能够来是因为呢有一些基督徒的朋友邀请你来，告诉你说我们今天有一个福音聚会，那么你就来了，因为你知道福音就是好消息。我们大概听过很多各种各样的福音，比方说花粉过敏者的福音，或者说脱发者的福音，或者那就是有药嘛，对不对？可以医治，或者说癌症病者的福音，或者说呢马友友到纽约来了，所以呢这是一个音乐爱好者的福音，各种各样的福音。所以你知道福音就是好消息，所以呢今天你来这里要听一听这个福音。那么这个福音今天我们所要讲的福音是最最正版的福音，因为呢这是讲到关于永生的福音，是讲到这个世界有一个神，有一个爱我们的神，这个神因为他爱我们，他来到这世界上来拯救我们这些失丧，拯救我们这些罪人。这是我们今天呢要讲的福音。这个福音所带给我们的不单单是今生的好处，而且呢是永生的好处。我们知道人都有永生的概念，刚才赵贤讲了，我们人跟动物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就是呢人都会向往永恒。很奇怪的，我们人都是有限的，但是呢我们却有无限的概念。这个概念哪里来的？你说我们家有一条小狗，每天我一回家，大家养过狗的都知道，那狗就从不管它在哪儿，只要一听到门声它就冲出来，然后呢围着我前后左右乱蹦乱跳，摇头摆尾，非常非常的高兴哈。然后除了这个时间之外，我观察它，除了我回家这一段哈，它这么乱跑乱跳，其他的时间基本上就是两件事。养过狗都知道，一个呢是吃，一吃饭的时候它就来了，还有一件事呢，没养过狗啊，就是睡，吃饱了就去睡，睡醒了再来看有没有东西吃。但是呢狗过这样的生活，我觉得这狗好可爱，非常非常可爱。但我们家有三个孩子，如果我们家孩子也是这样的话，那我愁死了，那该怎么办，对不对？这就是人跟动物的不同。动物呢吃饱了睡足了就满足了，但是人不是这样。你会发现人一直都有一个追求，人一直都不满足，人一直要寻找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为什么来到这世界？我为什么要像今天这样活着？我将来要成为什么样？除非呢人能够找到这个答案，除非人自己有限的生命有一天发现其实是可以跟永恒连接在一起的，不然呢你会发现我们的人生，或者发现了我们的人心一直呢都难以得到满足。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哈，叫做呢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我们先来看啊，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哈，是在是圣经里面的一段话，是在呢马可福音第一章啊，马可福音很前面很前面，第一章呢第十四节第十五节。好，我们大家一块来念好吗？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主耶稣出来，这是主耶稣第一次出来传道，他来到加利利这个地方，这是他的家乡。那么主耶稣既然是他第一次传道，那么一定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就要注意听他第一次传道他讲什么呢？马可告诉我们说，主耶稣说日期近了，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然后这是宣告一个事实。然后呢，他对所有的人说，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在我人类历史上有两个非常出名的牛顿。第一个牛顿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大科学家，他叫做 Isaac 牛顿。这个大科学家呢，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万有引力定律是他阐述的，还有呢力学的三大定律也是他阐述的啊。所以他阐述的几个定律呢，就奠定了现代工程学的基础。这是一个牛顿。那还有一个牛顿呢，叫做约翰牛顿。大家知不知道约翰牛顿是谁？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啊，奇异恩典的作者，这首诗歌诗词的作者叫做约翰牛顿。那今天呢，我花一点时间讲一讲这个牛顿的故事哈。因为第一个牛顿大家都知道了哈，你如在中学物理的时候大家都学过啊。那今天我来讲第二个牛顿。这个牛顿也是一个英国人，他呢出生在伦敦，他的母亲呢是一位非常敬虔的基督徒啊，所以他母亲从小就教这个牛顿要背圣经和唱圣诗。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呢，下一页。非常不幸的是，当牛顿七岁的时候，下一页。牛顿七岁的时候呢，他的母亲去世了。他母亲去世之后，牛顿的人生就开始变化，他开始遭遇许许多多的困难。他一开始呢是被他父亲送到一个寄宿学校，但是呢他忍受不了那种严格的生活，所以呢他只念了两年。所以他七岁母亲去世，大概他到九岁的时候他就从那个学校跑出来了，这就是他受的教育。跑出来之后呢，到十一岁的时候，他小小的年纪呢就跟着他父亲上船，开始他航海的生涯。一个十一岁的孩子从此呢就开始跟那些水手跟那些海员在一起。海上的生活是非常非常艰难的，而且呢那些水手的生活是很堕落的。很快呢这个孩子他就染上了水手所有的恶习，而且他变成一个性格非常非常暴力的人。他甚至呢他还常常亵渎神，常常咒诅神。这就是他那时候的人生。到了二十岁的时候，他成了黑奴贩子的帮手，他开始呢和黑奴贩子一起来贩卖非洲的黑奴。晚年当牛顿回忆这一段生活的时候，他说那些黑奴，他们抓来的黑奴啊，都被他们赶进到船板底下的船舱里面。那船板之下的船舱呢，高度只有还不到75公分，也就是差不多大半个人高。那么这些奴隶呢是被他们赶进去的，他们一排一排，手上和脚上都带着铁镣和枷锁。 然后呢把下面把船舱坐得满满的，没有一点点活动的空间，更不要说他们能够站起来，他们完全没有办法转动。在空气里面，他说空气里面充斥着各样难闻的味道。有什么味道呢？有身体发出的汗味、汗臭，有发酸的食物，有排泄物，还有那腐烂的尸体。从非洲到英洲的这一段航程被称为死亡之旅，有每次这样的航行上都有大概四分之一的奴隶，他们因为霍乱，因为痢疾，因为营养不良而死亡。这些人死了之后就被他们呢扔到冰冷的海水之中。那么强迫这些奴隶上船的，把他们赶到船里的，就是牛顿这个人。在他那这些年的贩卖奴隶的生涯之中，一共他说有20000个黑奴死在他的手里，就是这样一个人。那么这样一个人他是如何改变的，他是如何后来竟然能够写出奇异恩典这样的美丽的诗歌的人呢？说来呢啊，也很神奇啊。那牛顿那个他就是那个贩卖，他给那个贩卖黑奴的船长做事嘛。那个船长呢，他娶了一个非洲酋长的女儿为太太，是一个黑人。那这个船长的妻子啊，他就不知什么缘故就非常痛恨约翰啊。所以有一次呢，趁着船长不在的时候呢，他派人把牛顿抓起来，把他呢关在一个草棚里面，跟那些黑奴住在一起。而这个时候牛顿又正好害了热病，而且呢饿得不行，连船长的妻子不给他东西吃，所以呢他连最差的食物呢都吃不到。等船长回来之后呢，他这船长还听信了谗言，误信呢是牛顿，因为牛顿偷了东西所以受到这样的惩罚，所以船长对他更狠。船长呢就用铁镣和枷锁把他捆起来，然后呢把他拉到外面，让他受呢太阳的曝晒。就在牛顿奄奄一息的时候，他的父亲知道这件事啊。后来他父亲呢是托人好不容易找到了牛顿，把他救出来，他的一条命才算保住了。然后他父亲的朋友呢又安排一艘轮船，安排牛顿啊坐了一艘轮船啊，从非洲回到英国，开始呢牛顿就是回英国这一段旅程啊。在大西洋上，当轮船在大西洋的时候，牛顿在船上偶尔呢读到了一本书啊。这本书上面有一句话深深的打动了他，这段话是这样说的，下一页。这段书里面呢有这样一段话，他说一个人的性命是何等的短暂和不可测度，你必须正视。今天你也许充满了活力，事业兴旺，明天你何等衰微，一无所有啊！可怜的犯罪动物，你来日在审判台前如何站立得住？你一切隐藏的罪在神的光中将无所遁形。他就读到这样一段话，这句话就一下子抓住他，让他开始回想他自己过去那一段罪恶的生活。他想着想着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念头进入他的脑海，让他挥之不去。这个念头就是说呢，如果这本书写的是真的，如果我母亲从小所教导我的都是真的，那我可怎么办？那我就太可怕了。所以这种念头就在他的里面一直一直扒着他，一直抓着他不放，让他挥之不去。就在这一段旅程当中，在1748年3月10号，下一页，那天牛顿在船舱里 睡觉的时候深夜突然呢被惊醒啊，从梦中猛然惊醒，原来呢他们的船遭遇到了可怕的暴风雨，大西洋上的狂风暴雨吹断了船杆船桅啊，海水呢涌进了船舱，船首和船尾也相继的支离破碎，船长带着船员奋力的与风暴搏斗，在他们与暴风雨生死搏斗的过程中，有的船员被扑上船板的海浪无情的卷走，就在牛顿的眼前，牛顿自己也差一点葬身大海。据牛顿他后来回忆说，那一天他真实的感到死亡，死神就站在他的眼前，就跟他面对面啊，直视着他的眼睛，他心里面万分的恐惧，就在他在这种死亡的恐惧之下，他情不自禁的跪在神的面前呼喊，神啊，求你救我，让我可以安抵港口，这样的话我将一生做你的奴仆。在那一夜呢，神果然救他脱离了风暴的死结，用牛顿自己的话讲，那天成为他永远没有办法忘记的扭转乾坤的一天，成为他的 Great Turning Day。 就在那一天，在那一种特别的情况之下，当他面临到死亡的时候，他向神呼求，神你救我，神就救了他。暴风雨过后，他们的船呢在大西洋继续漂流了一个月，一个月之后在这个一个月期间，他们还是遭遇了许多困难，有一段时间呢甚至被饿死，最后呢终于来到了爱尔兰，在爱尔兰上岸，上岸之后牛顿他马上找到当地的教会，在主日薄饼聚会的时候，他再次向神跪下祷告说，神啊，谢谢你的恩典和怜悯，把我从海浪中救拔出来，我过去犯了亵渎和咒骂的罪，顶撞你的罪，你仍然赦免我，拯救我，在你的扶持下，我要将余生奉献给你，我愿意被你使用。所以牛顿呢就是这样得救了。这次奇妙的可怕的经历让他的内心发生了改变，他有一个心愿，他愿意来归给神。但是他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为什么呢？因为他虽然那个时候他信了神，可是他身上多年积攒了许许多多的恶习，他没有办法除去，特别是呢他还常常被情欲被淫乱所捆锁，他还是在海上，他还是海员，他还是水手，所以呢他做水手的时候他还是没有办法，常常上岸之后没有办法，所以他常常上岸之后呢还是呢去过那种堕落的生活，那种淫乱的生活，所以他一方面知道圣经，知道神的话，知道呢神要他的儿女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却被一种势力所辖制，被罪的权势所辖制，让他没有办法，是他没有办法胜过，所以他非常非常的痛苦，内心非常的挣扎，几乎要崩溃。直到有一次神再一次来拯救他，那是什么呢？就是有一次他在岸上的时候，他患了一场热病，身陷重病，这个时候呢他就拖着无比软弱的身躯走了很长很长的一段路，来到一个很隐蔽的地方，没有人的地方，他跪倒在神的面前，他向神呢流泪认罪悔改，求神，求主耶稣用宝血来洁净他。他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在这种得了热病，身上非常非常软弱，几乎要奄奄一息的时候，他再次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赦免他。那这一次呢，他在这种经历里的时候，神真的赦免了他的罪，神把他赦罪的平安 真真实实的赐给了牛顿，让牛顿从内心深处发生了真实的改变。而且呢，他不单单内心改变，而且在他的生命，在他的行为上也发生了改变。从那一次之后，牛顿就靠着神的恩典脱离了肉体的情欲的罪的辖制，他努力追求认识神，跟随神。到1764年啊，就是那次暴风雨之后16年，好长啊，16年之后呢，他成为了教会的一个牧师。然后又过了7年，到1773年的时候，在那一年的新年那一天，牛顿写了《奇异恩典》这首诗歌。这首诗歌的第一节这样说，他说：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来救如来如我，无赖如我，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来救无赖如我，无赖呢，这个词在英文就是 wretch， 那也可以翻译成是坏蛋，或者呢恶棍啊，或者恶人。无论是恶棍也好，无论是恶人或者坏蛋也好，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是什么光景呢？牛顿接着说，那是一个失丧的人，或者是一个迷失的人，是一个瞎眼的人。瞎眼今得看见，他说我成失丧，失丧就是意思就是迷失了，就是走丢路的人。为什么一个人会走丢，会迷路，会成为迷失的人呢？因为他是一个瞎眼的人。所以这样一个迷失的人，一个瞎眼的人，一个在世界上流荡，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人，这样的人叫做坏人，或者叫做恶棍，叫做坏人。其实呢，这就是罪人的意思。让一个看不见的人在外面闯荡，结果就是迷失啊！这不是说我们的肉眼看不见，而是说我们心里的眼睛被蒙蔽，我们心里面的眼睛是蒙蔽的，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神，更不认识这位神，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不知道主耶稣就是神以人的样子降生到这个世界，为我们赎罪而死在十字架上。这叫心里的眼睛是瞎的，该知道的不知道。这世界上有这么大的事，这么好的事，这么真实的事，就是呢，神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救我这样的罪人。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这叫做呢，我们心里的眼睛是瞎的，这叫做一个迷失的人。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刚才我们读的，他大声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他说你们要悔改，这个你们就是说到所有的人，不是说张三你比较差劲，所以你要悔改，李四你比较靠谱，所以你不用悔改，不是的，而是每一个迷失的人，每一个失丧不认识神的人都需要悔改。我们知道约翰牛顿他需要悔改，对不对？因为他亵渎神，因为他贩卖黑奴，因为很多的黑奴都死在他的手下，因为他秉性暴力，因为他生活淫乱，所以他需要悔改。牛顿确实为这些悔改，但是呢，他不单单为他所犯的罪悔改，牛顿他知道他悔改，他乃是更因着他是一个罪人，更因为他是一个瞎眼的，他是一个失丧的人来悔改。所以现在我们要讲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啊，也是非常刺耳的问题啊，就是呢，我们都是罪人这件事。我们讲到一个人要悔改，因为人是罪人，没有人喜欢听别人说自己是罪人， 听到人家说我是罪人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拒绝，对不对？反感，对不对？不接受。那么为什么我们说人都是罪人呢？为什么说人都需要悔改？我们知道我们中国元代哈，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戏曲作家叫做孟汉卿，大家听说过没有？孟汉卿这个人，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但是他说的话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他是安徽亳州人，他是戏剧家嘛，他最最出名的一出戏剧里面有一句话啊，他第一折里面有一句话，他说啊，是一个台词，你知道我是什么人？你这是问哈哈，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变好到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画老虎的时候啊，画皮画外面很容易的，对不对？但是呢，把骨子画出来很难。认识人也是一样，知人，对不对？你要认识一个人呢，你可以知道他的外面，但是呢，不知道人心如何。如果我们打一个比方的话，讲到人心哈这件事，人心难测这件事，打一个比方呢，我们的人心就是像一个黑匣子一样。如果这个黑匣子是关闭的，平时哈这个黑匣子都是关闭的，所以没有人知道我们内心里面是什么样，只有在有一些场合，这个黑匣子会被打开。我们里面是什么呢，才能够暴露出来？那哪些场合会打开呢？有一类这样的场合呢，叫做诱惑，或者叫做试探。试探和诱惑可以把我们人心显明出来。比方说名利的试探，地位的试探，金钱的试探，当这些机会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在我们这黑匣子里有一个东西啊，叫做贪。这个贪平时在我们都可以把它包装起来啊，带在黑匣子里面，别人看不见的。但是当这些诱惑来的时候，你有机会啊，你有机会啊，可以得到名，可以得到利，可以得到财的时候啊，我们里面的贪可以驱使我们不择手段。这是人心里面的黑暗之处，这是人心里面的一个罪，叫做贪。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贪，肯定都有，因为贪呢是一种内心的活动。如果你要是没有，你如果从来没有过贪心的话，我在这讲贪，你肯定不懂我在说什么。如果你懂了，就说明你里面也有。这个东西没法办法解释，你说什么叫贪，对不对？是内心一种活动，但是你懂什么是贪，就说明我们里面有贪。所以人都有贪心。嫉妒也是一样，谁也说不清楚嫉妒是怎么回事，但是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做嫉妒，我们都有啊。嫉妒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东西，它会让你的里面动不动就非常不是滋味啊。应该替别人高兴的，你高兴不起来，你心里面不是滋味，你就知道你有嫉妒。嫉妒可以发展成记恨，羡慕、嫉妒、恨，对不对？嫉妒呢，可以发展成记恨，而在记恨里面，一个人会变得非常的可怕。这就是为什么一个13岁的小女孩可以把同班的她的好朋友杀死，因为别人说那个小女孩长得比她漂亮。这是真事，在发生在广西的啊，就是因为嫉妒，所以呢，你会发现今天有很多很多让我们好像不可思议的事情。各种各样的，最近有很多投毒案，对不对？有各种各样的冷血的凶杀案，让我们不可理解。其实没有什么不可理解，因为人里面有嫉妒。人里面的嫉妒，你不能控制它的时候，让它变成记恨的时候，那么 就变得非常的可怕，人就可以变成动物。这是我们里面的罪，还有各种各样的场合哈，我们里面的黑匣子可以被打开。一种诱惑，比方说色情的诱惑，可以让许多人跌倒不能自拔。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的人心里面啊，就有罪恶，有淫乱的罪，使得呢这种诱惑出现的时候，把我们里面的罪就能够显明出来。还有的人长期遭受不公平的待遇，他们把那种不满愤怒积压在心里面，直到有一天他再也不能忍耐，有一天突然爆发的时候，他一怒之下，他可以杀人，可以放火，可以酿成了终身的大错，可以造成家破人亡，可以让他后悔莫及。如果是你是我的话，你敢说我们不会吗？我们里面的那个罪，那个罪的势力多大，我们真的不知道。我在我们里面的罪还包括有骄傲，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我们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强，所以我们总是喜欢听赞扬的话，表扬的话，喜欢听别人来夸我们。如果有人说我们哈，说我们这个人心胸狭窄啦，啊，说我们自私啦，当我们听到这些负面的评价的时候，我们就讨厌，我们就难以接受。骄傲让人呢自视过高而把别人看扁，骄傲呢就是呢让我们能够只看见别人眼里面的刺，却看不到自己眼睛里的良木。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有骄傲，所以因为这些罪在我们里面啊，让我们这个人呢常常会做出呢伤害别人的事情来。在我们里面其实还有好多，比如说我们里面你会发现我们里面是冷酷无情的，没有同情心的，我们是常常反复无常，没有信用，我们是很虚伪的，对，我们是不是常常人前一套背后一套，我们讲话的时候常常或者夸大其词，或者言不由衷，这就是我们。平时呢可能我们都不知道这个黑匣子是关着的啊，但是呢在有一些场合，当一些环境里面，一些试炼里面的时候，把这个匣子打开的时候，发现我们里面原来是这么见不得人，我们里面是这么不堪入目，这就叫做罪人。罪人呢不是你一定是杀人放火才是罪人，那也是罪人啊，那个而且还是犯人，不是你一定是打家劫舍了是罪人啊，不是你一定要贪污腐败才是罪人，而是当我们心里面有这些污秽肮脏的东西的时候，有这些黑暗见不得人的东西的时候，这个叫做罪人。好，下一页。按照圣经哈，罪人就是那些达不到神的律法的要求，就是呢不能将神的形象，将神的良善、慈爱、公义、圣洁彰显出来的人，这就是罪本来的意思啊。罪原本的意思呢，就是呢不能达到要求啊，叫做英文叫做 missing the mark。中文呢，有时候把它翻译成得罪，有的时候翻译成罪，有的时候翻译成得罪。浪子对他父亲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你的时候，其实就是说我犯了罪。当牛顿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这些基督徒承认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意思是说呢，我们没有满足神对人的要求，所以我们得罪了神，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一个罪人。就比方说一个孩子不听父母的教诲，辜负了父母对他的期望，一个孩子让父母呢伤心难过，那这个孩子就是得罪了他的父母，或者说呢这个孩子在他父母面前就是一个罪人。 这是罪人的意思。当我们辜负了父母对我们的期望，父母期望我们成为一个善良的人，成为一个心胸开阔的人，成为一个乐于助人的人，但是我们却没有达到，我们让父母失望了，这叫做我们得罪了父母，这叫做我们在父母面前是一个罪人。同样的，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了我们，要我们把他的形象能够活出来，要我们能够像神一样慈悲、怜悯、公义、圣洁。如果我们没有，如果我们里面都是那些黑暗的东西，我们所做的常常是伤害别人的时候，那么我们在神面前就是一个罪人，我们得罪了神，我们就是罪人。罪在我们里面就像一个毒瘤，它让我们呢令人讨厌，让我们成为一个害人害己的人。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是罪人。在这种情形下，所以主耶稣他宣告，他对每一个人说，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大家想想看，假如牛顿他没有出生在那个环境里面，而是呢跟我们一样，在我们今天这样的环境里面，如果他心里面的黑匣子不借着那些事情被打开的话，恐怕没有人知道他原来是多么可怕的一个人。但是反过来想，如果把我们放在另外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像那样一个可怕的环境，像那样一个满了试探诱惑让我们堕落的环境，让我们常常有机会犯罪的环境，常常会面临黑暗的绝境里面，迫使我们要采取比方说一些激烈的对抗的手段的时候，谁能够还夸口说他可以不犯罪，他可以洁身自好吗？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的，没有一个人夸口的。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罪，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马加爵，只不过我们没有遇到他那个环境而已，因为我们的人从本质上来讲都是一样的。刚才我所讲的所有那些，我们每个人都有骄傲的罪、嫉妒的罪、贪心的罪、记恨的罪、恨人的罪、不洁净的罪，我们每个人都有，所有这些事情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的本质，我们人的本质是败坏的，是不像神的，这就是罪人。罪人是指呢，人的里面有犯罪的本能，有犯罪的本性，而且呢，这个犯罪的本性和犯罪的本能的势力非常非常的大，会大到我们意想不到的，会大到可怕到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怕，让我们能够做出各种各样得罪神也得罪人的恶事。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我们没有罪，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说我们不是罪人。所以圣经说，神的律法把我们都圈在罪里面，没有一人公义的，没有一人，一个都没有，圣经讲的就是这么绝对，就是这么斩钉截铁，我们都是罪人。罪人的结局是什么？罪人的结局乃是审判。罪人的结局呢，这个审判的结局就是永远的沉沦和死亡，是非常非常可怕，非常非常悲惨的结局。有这样一个小故事，讲到说有一个英国的游客，有一次呢他来到北美，他去参观印第安的部落，碰到了一位印第安土著的基督徒。那么这位英国游客就问他说，你怎么回事啊？说你为什么老是把基督，你怎么把基督这么当成一回事啊？你怎么总是他为你到底做了什么，你总是这么神神叨叨的老是提他呢？ 这位印第安的基督徒弟兄他当时没有说什么话，而是呢聚拢了一些干树叶，把这些干树叶呢围成一个圈，然后呢划了一根火柴，点燃了这一堆干树叶，就干树叶呢就烧起来了，开始燃烧。然后呢这位印第安的弟兄他又去抓了一根虫子，把这根虫子呢放在树叶那一圈树叶的中间，然后呢周围的火就开始向中间烧，那个虫子，那个可怜的虫子就在火的中央，这个火越来越靠近它，烤到它，这个虫子就越来越感受到那个火的高温和可怕，它开始痛苦，它开始卷曲，它开始试图呢朝各个方向跑，想要逃出去，但是呢它没有办法逃离，它绝望了，他只好在这种绝望中等着死亡的到来。这就是罪人的结局。我们每一个犯罪的人在公义的神的面前到审判的那一天都是这样的结局。怎么办？耶稣来传福音。福音是好消息。福音不是单单说到说我们有罪，我们的结局是死亡，福音乃是说罪人在死亡中有一条出路。主耶稣说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就是说我们过去是不信的，我们不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不信我们有罪，如今要悔改。悔改有很多层的意思，悔改的意思里面当然包括说我们心思意念的改变，也包括说我们要改邪归正，我们要重新辨认，这都是悔改。过去我们做的恶事从今我们跟他一刀两断，以后我再也不去做了，这叫做悔改。但是悔改的第一个意思，最基本的意思是说从今天我要从不信变为信，我要悔改，我要从不信悔改成为了信，这是悔改的第一个意思，这是悔改最重要的意思啊！这是呢我们真实的悔改的开始。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信福音就是悔改啊，就是我们的心意改变，我们过去不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不承认他，我们拒绝他，我们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悔改呢是说我要信，从不信变为信，我要信，我要信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我要信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且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承担我们罪恶的刑罚，救我们脱离死的结局，救我们脱离永远沉沦的结局。也许我们不知道那个结局是何等的可怕，没有人知道，但是就从一点上就知道那个结局是何等的可怕。如果不是那么可怕，如果我们能够承受那个结局的话，我相信主耶稣就不会到这世界上来救我。如果我们自己能够承担这样的结局，主耶稣他就不必来到世上遭受那么多的苦难，承受那么多的羞辱，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承受那样的结局，所以他要来救我们。刚才那个虫子的故事的结局是这样的，当那个虫子无处逃生的时候，我们的弟兄他伸出手来把那个虫子捡起来放在手心里，然后对那个英国游客说，你看见了没有，我曾经就是这只将要死去的虫子，我死在我的罪中，毫无盼望，在地狱的永火的边缘，是耶稣基督伸出他慈爱的手把我从永远的灭亡中拯救了出来，他把我这一只可怜的在罪中的虫子看作他心里所爱的。朋友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要谈论他。 亲爱的朋友，这是福音。福音就是说神爱我们，虽然我们不认识他，虽然我们犯罪得罪他，但是他还爱我们，他愿意来赦免我们。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死是为你，为我，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罪的刑罚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使我们今天才有机会可以听到这个福音，才有机会我们可以悔改信福音，免去罪带来的刑的死亡。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快快的悔改，快快的信福音，因为这个福音把永生带给我们，让我们的人生可以被他所改变。约翰牛顿当他82岁的时候，下一页，他82岁的时候，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说虽然我已经记忆衰退，很多很多事情都忘了，很多很多事情想要说的想不起来了，但他说我还有两件事永远记得，第一，我是大罪人；第二，基督耶稣是大救主。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所有已经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可以跟这个老牛顿一样说，不论什么时候，不论是今天是未来，不论是我们今天还健康的时候，还是将来我们衰残的时候，也许所有的事情我们都不记得了，但是我们可以跟牛顿一样说，两件事我们不会忘记，我是个罪人，耶稣基督是我的大救主。巴不得这位耶稣基督今天可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救主。
好，我们接下来唱一首诗歌，就是诗歌本上，214首，快乐日。
Next we'll sing a hymn, hymn 214.
我们先唱前两节。
Oh, happy day. We'll sing the first two verses.
记得我是2009年1月1号那一天举手信主的。
I remember it was January 1st, 2009 when I raised my hand to receive the Lord Jesus.
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To me, it was a very important day.
表明我真的是那一天真的是被心里面被主摸到。
Showing that on that day, my heart truly was touched by the Lord.
我也是先听到一个坏消息，然后听到一个好消息。
It was the same for me. I first heard bad news and then I heard good news.
就是我是个罪人，但是主是个大救主。
That I was a sinner, but God is a great savior.
我也知道那天我做的决定不是出于感性。
And I know that decision was not an emotional one.
我也不是出于理性。
It wasn't a mental one either.
因为我那个时候出国留学，在父母眼中看为是他们的骄傲。
Because at that time, as an overseas student, I was considered the pride of my family.
但是就算我来了美国，我心里面还是有个虚空。
But even though I came to America, my heart still had an emptiness.
当我听到这个好消息以后，我知道在神那里有一种生活。
When I heard about this good news, I knew that in God there was this life.
我从来没有尝过那样的生活。
I never tasted this life before.
但是我愿意来跟随他，我来品尝这样的生活。
But I was willing to follow him to taste this life.
所以我当时就举手，然后我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就站在这里。
So at that time I raised my hand and I remember clearly I stood right here.
然后我就接受了当时弟兄的祝福祷告。
And I received the blessing and prayers of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之后呢，每个人见到我都很笑得非常的灿烂。
Afterwards, everyone who greeted me smiled very much.
然后我觉得好害怕。
Made me very scared.
他们笑得非常的单纯，非常真诚。
Their smiles were very sincere and very pure.
但是我心里面非常复杂。
But my heart was very chaotic.
然后我觉得我信对了吗？我是不是进了一个坏人的窝点呢？
I was wondering, did I believe correctly? Did I enter a den of evildoers?
但是一直到现在，我一点也没有后悔过。
But even until now, I've never regretted it.
我觉得那是我一生中做的最最正确的决定。
I felt that was the most accurate and the best decision I've ever made.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唱三到五节。
Okay, let's continue and sing verses 3 to 5.
现在的 great transaction die.I am my Lord, and He is mine. He drew me and I followed on, charmed to confess the voice divine. Hallelujah, hallelujah, when Jesus washed my sins away. He told me how she was changed.
在这首诗歌的副歌，他写到赎罪宝血洗我罪恶。
In this refrain, it says, "When Jesus washed my sins away."
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了救赎我们。
Jesus died on the cross to save you and me.
他是无罪的代替有罪的。
He was without sin and he replaced those who had sin.
他也是公义的代替不义的。
And he was the righteous one who replaced those who are unrighteous.
他也是圣洁的代替不圣洁的。
And he was also the holy one who replaced those who are unholy.
这在我看来，这是世界天底下最不平等的交易。
This is probably the most unequal exchange under the universe.
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在华尔街上班的。
I don't know if there are those sitting here who go to work at Chinatown.
Wall Street. 我想如果你在华尔街上班绝对不会你主动去做这样的交易。
I'm pretty sure if you're on Wall Street, you wouldn't make this sort of transaction.
因为付出的那一边一定是亏。
Because those who give out are definitely in the deficit.
但是神这样做了。
But God did this.
因为为的是为我们开一条得救的路。
In order to create a way of salvation for us.
他这么做是因为他爱我们。
He did this because he loved us.
他的爱也在这个十字架上完全的显明。
And this love was fully revealed on the cross.
那我们接下来唱一首196首。
Next we'll sing hymn 196.
主替我还清。
Jesus paid it all.
我听着主声音，
There is a requirement to walk on this road. That you must accept the truth of Jesus dying on the cross. To obtain the way of salvation. We'll give the following time to Balong Dixiong.
Couch potato 主，我们深深地知道主你爱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主啊，你也为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死，你也为在这里的属你的儿女的罪而死。主，愿你今天在你的会中，主啊，在这里我们能够得着你。主啊，也愿你在你的会中，在今天的聚会中得着你所想要得着的人。我们把生主的敬拜爱在归给你，把时间余下的时间交在恩主你的手中，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说到两个小时啊，刚才弟兄已经讲了一个小时了，那我就开始先讲个故事。就是这个故事我听来的，说不久前啊，在台湾有一个传道，他到乡村去传道，去传福音，让大家接受耶稣基督。结果去了呢，大概好长时间没人信，结果他非常沮丧。 有一天晚上，他在自己家里面就写了好大一个条幅，就贴在墙上，贴在坐的地方的墙外面。晚上就回去祷告。结果那天晚上下好大好大的雨，我没去过台湾，但是我听台湾来的弟兄姊妹们说，台湾下雨是很可怕、很大的。结果那天晚上下雨之后，早上这天还刚刚亮，这个传道还刚刚才起来准备读经、准备祷告，突然外面就敲门的声音了。他就开门一看。 哇，村里人都来了。我说我要信耶稣，我要信福音。哇，这传道高兴呐、啊，这么多人要信耶稣，要信福音，听了要非常高兴，就让他们就请他们进来。结果进来之后，他们第一个问题就是问的就是，我信福音了，我信耶稣了，我水牛在哪？这个传道就糊涂了，信耶稣信福音了，你找我要水牛干什么？就问他们，他们说你这外面很大一个sign上面写的。 对不对？信耶稣得水牛，他说我没有那样写啊。那你跑出去看呢、啊？结果他跑出去一看，好，信耶稣得永生，被那这场雨一刷，就变成了信耶稣得水牛。我们来过，我们去过很多很多福音聚会哈，都是我们都是跟福音朋友们传，信福音你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啊？你信福音得永生，你信福音我们会用各种各样的话，就是说好听的话，就是说你们会。 你们信福音，会要得到什么很多很多的好处，但是今天当我在主面前寻求如何来传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今天试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传。我要传的就是我要讲的就是，如果你不相信福音，如果你不接受基督，如果你不做一个基督徒，你的损失在哪里？你的代价是什么？你会失去什么？ 在开始以前，我们还是先读一点圣经。每一次跟弟兄姊妹在一起啊，我实在是觉得我们在一起要多读主的话语。别人是跟我说传福音呐、啊，你就多讲点见证。很多人跟我这样说，但是我个人里面有个深处的感觉，我们多读一点主的话语。一方面让弟兄姊妹们感受到主话语的宝贵，另一方面呢，也能够让福音朋友们看到我们所信的神，我们传的神是真实的。 他的话语也是真实的。第一处的圣经是在罗马书五章第一节， 因着中文翻译哈有一点点不一样的缘故呢，我可能会读英文。Therefore, having been justified on the principle of faith, we have peace towards God through our Lord Jesus Christ. 它这里面有一个词叫做 peace. We have the peace. 在中文里面翻译成得相和，实际上这一个词准确的原文讲应该是 peace。 第二处是在彼得前书一章第八节，这个呢我也要读英文，请大家原谅我。 whom having not seen ye love, on whom though not now looking but believing ye exult with joy unspeakable and filled with glory。这个里面谈了两件事情，这个里面不仅仅是蛮有雄光的大喜乐，这个里面讲到了 joy unspeakable， 就是无法言传的喜乐， and filled with glory， 无法言传的喜乐和一种满溢出来的荣耀。第三处的圣经在提多书一章第二节，这个我读中文就好了。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第四处的声音，我们回到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第五处圣经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对不起，这地方我又要读英文。 He that believes on the Son has life eternal, and he that is not subject to the Son shall not see life, but the wrath of God abides upon him. 第六处圣经是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二、三十三节。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最后一处圣经是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那里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哈，我们尤其是跟朋友们或者弟兄姊妹们交谈当中，尤其人生中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这样劝人，就是想开一些，不要想太多，看开一些，不要太想太多，反正该怎么就做就怎么做，就顺着这个事情去做就好了。在生活中是这样，在工作中也是这样，不要考虑太多，反正工作怎么样给你安排的，老板怎么说你就怎么做，什么事情都不要想。似乎好像整个这个世界是劝人过一个不要考虑太多，不要想太多，过一个简简单单的生活。一方面看这是好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啊，我们不想太多，遇到很多的事情，我们如果不加以思考，不加以考虑，我们会遇到会给自己带来许许多多的麻烦。举个很简单的比方，前不久几年以前的股票市场的崩溃，多少人就是因为看见大家都在这里买这种股票，这个一定好，我投资进去。多少人看见我的同事、我的朋友、我的家人都是这样投资，或者公司看着还不错，我像这样投资，这样去做，但是结局是一场崩溃下来，什么都没有。另外一个就是看到我们也看到，在前几年房屋市场，当初我还在 Oregon 的时候，加州的人蜂拥着就往俄勒冈州跑，到俄勒冈州之后买房子，加州的房子是很便宜，这是很贵很贵的，它起价就是 half million， 五十万以下根本就买不到房子，五十万你只能买个很 shabby 的一个很破旧的一个房子。他们到了 Oregon 之后呢，用 cash 用现金买房子，这个 Oregon 的人就受不了了，这个房价就疯涨，房价一疯涨， Oregon 的人毫不考虑，一看房价涨了，你也不想是为什么原因，大家都抢着买房子。在这种情况下买了房子之后，我们知道后面的结果是什么，很快多少人房屋的价值 under the water， 很快多少人房子就房价跌的根本就是一钱，就不说一钱不值，就是远远的低于你的贷款，你欠银行的款。这是人不思考不考虑愿意给自己带来的一些后果。在生活当中，尤其是年轻的弟兄姊妹们 和刚刚结婚的弟兄姊妹们和福音朋友们，我们要看在生活中也是这样。我记得有一次，刚才弟兄问有没有人在华尔街上班啊？我以前是在华尔街上班的。华尔街上班有一次呢，因为蛮贵的，我上班在四十几层楼，那么四十几楼下楼呢，每天电梯里面都有人，然后经常就听他们聊天，有些听得很有意思，有些听得很 boring， 有些听到简直就是哎呀，怎么还不到一楼？那么有一次我就听见两个女生，也不是两个女生了，两个女子，他们在交谈。那是一个星期一，那么这一位就问那一位，你周末过得好不好啊？那位就说不怎么样，因为我的前夫来了，因为这个周末是归他来看儿子，法律允许他来看儿子。然后他就问他的婚姻了，他说你前夫好不好？那个人就问他，他说好，我认识我的前夫是在我们高中的一个同学聚会，就是高中毕业以后多少年一个同学聚会上面我认识了他。那么他非常的潇洒，人说会道，个子也高，又有很好的一份工作，又会喝酒，又会聊天。那么参加那个婚礼的人都想跟他说话，而且到了跳舞的时候，个个都想跟他一起跳舞。他说，那么我第二天就跟他一起有一个晚餐，晚餐的时候他就求婚，然后求婚之后他就同意了。这第二天他们就同意了，一个月之后他们就结婚，结婚不久一年以后就有了小孩。但是他们有了小孩之后，婚姻生活真正开始之后，这个女孩子发现她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她没有好好的去思考，好好的去看这个男生适不适合于做一个丈夫，适合于在一个家里做一个父亲。结果这个男生给这个女生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他们光离婚，我听他们结婚好像光离婚就费了他很多的脑筋和钱财。这个男生就是主要就是不顾家了，酗酒了，虐待孩子了，所有这些问题。我这样说的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尤其是福音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在考虑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关乎到不光是你的今生，不光是你今天，也是你的余生，甚至你将来永远中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你们有没有考虑到一个？就是你要不要信耶稣。我们在人生中可以不考虑很多事情，但是我们会有后果。这一件事情如果你不考虑，你是不是想要过一个没有耶稣基督的人生，不做基督徒的人生？这样的人生到底后果是什么？到底它的结局是什么？大家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值不值得我这样去做？我们在这个方面，我们要不信耶稣，不信基督，耶稣不做基督徒，在这一生中我们会不会有很大的损失？而我们的损失在哪里？我真的很诚恳的邀请福音朋友们，今天回家如果有时间，花30分钟、40分钟、一个小时，安安静静的考虑这个问题，算一算这一笔账。我们活着，我们死了，我们经过我们的一生，我们面见永远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有没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想要弟兄姊妹，要向福音朋友们在这个点上做出自己的考虑。那么在我开始讲做基督徒不做基督徒你会有什么代价，会有什么付出之前，我会要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就是到底什么叫做基督徒。你到这里来好，我知道这都是基督徒，福音朋友可能也听说过，走到哪都听说过有基督徒，但是到底什么时候叫做基督徒？我今天呢，就是我个人的理解，很简单的跟福音朋友们讲一下我个人的看法，个人的见解，那就是任何一个人，不管你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你作为一个世上的罪人来到神的面前，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完完全全的放下你的自己，俯伏在他的面前，承认他是你的主，承认他不仅仅是你的主，也是你的救主。He is your Lord and He is your Master。 在世人的面前公开的承认他，每时每刻在你人生的每一件事情上，你愿意来讨他的喜悦，你愿意把自己的一生交在他的手中，这是做基督徒。我再重复一遍，什么叫做基督徒？任何一个人，不管是男女老少， 作为一个失丧的罪人来到神的面前，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降服在基督的面前，承认他是我个人的主，在世界的面前公开的承认这一位主，每时每刻在每一件事情上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在他的手中，这是做基督徒。那么不做基督徒他的代价到底是什么？第一个，你最先要失去的，你会失去你的平安。我们刚才罗马书里面我们已经读过了，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信了耶稣，有他的生命在他的里面，我们有了一种的平安。我所说的平安跟世人所说的平安不一样的。首先你信基督，你不做一个不信基督的人，你首先不光光是得不到平安，你反而得到了一个非真实的平安，一种虚假的平安。我一解释大家知道什么意思。你打个比方说，你们福音朋友刚才来的路上要是有 stop sign， 你想都不想车子一转弯就走了，你有没有平安？你有平安，你不会觉得你不会觉得你 guilty， 你不会觉得你做错了，对不对？路上的马路25个 mile 的路上，你开35-40 mile， 你有没有平安？你有平安，你不觉得你自己做错了？我就是这样开，大家都这样开，我就这样开。这是因为罪的玷污，这是因为撒旦，因为仇敌在我们的里面种下了一个罪的一个果子，让我们有一个虚假的平安。那么我们要讲的平安是什么平安？我们讲的平安是一种从内心深处出来的，永远不可抹去的，这个我语言无法表达，人的想象力也无法想象的一种平安。这一种平安是你做错了事情之后，你有了自己罪的感觉，有了犯罪，就算犯罪做错了感觉之后，你可以重新回到神面前去寻找到的那一种，你做错了事情以后可以寻找到的那一种的平安，那是一种非常神圣的平安。我记得有一次也是一个传福音的聚会，传完福音之后一起跟福音朋友一起吃中餐，我就坐在一位福音朋友面前，他对面，因为他跟我年龄相仿，我就坐在他对面。我看他吃饭的时候不做声，我就想开始跟他交谈，想找一点话题。我就说，你为什么不做基督徒啊？他抬头看我一眼，他说，我为什么要做基督徒啊？我很不错啊，我很好啊。我就说了一句，我说你没有平安。他就看着我，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没平安？我就说，不是我说你没有平安，是神说你没有平安。在以赛亚书57:21，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当然你要像这样的马上就把这个话给福音朋友的说，他会受不了。我这个恶人这个词哈，在英文原文里面它是 wicked， 这个词还有一个意义解释，就是 ungodly， 不认识神，不接受神，抵挡神，拒绝神，这样的人才得不到平安。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你心里没有平安。他很不高兴，换了任何一个人莫名其妙来个人坐你面前说你没平安，你也会不高兴，对不对？这个很正常，他就不跟我讲话了。不是不讲话，那我就自己吃我的饭。结果哀言完了之后，大家散会有散去的时候，很奇怪，那位年轻人他就站在会所的门口等着我，然后他很诚恳地跟我说了一句，他说，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但是我很诚实地告诉你，是的，我没有平安。然后他转身就走了。我所说的平安是什么平安？我跟弟兄姊妹们讲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当 Hurricane Irene 的时候，我们一家人住在 Vermont。我们知道 Hurricane Irene 整个美国受冲击最大的就是 Vermont。那么在我搬到 Vermont 之前，我从西海岸过来的，在西海岸住了 over decades， 大概有10几年，我听都没听说过 Hurricane 这个词，我这一辈子也没有见过什么叫做洪水。尽管我原初是从武汉来的，武汉经常有洪水，但是中国你是知道的，为了保卫大武汉，宁可牺牲掉几个县，武汉绝对不会有洪水的。所以我一辈子没见过洪水。那么当洪水来的时候呢，我还觉得没什么可怕的。一方面我没有那个概念， 另一方面我跟我房东打电话，因为我离河啊就差不多从这里到那墙那么远，我还跟我房东打电话，我房东是个美国人，我说哇洪水来了，这个消防队都来了好几次了，会不会出问题啊？我房东跟我说 100% guarantee 不会有洪水。我心里想美国人一般不这样讲话的，他如果说 100% guarantee 那就是 100% guarantee， 我就回头睡觉去了。结果洪水就来了，洪水来的时候真的就是不到十分钟时间，你毫无办法，一点准备都没有。我们很快就把车子开到，因为我们家路是在这儿，下了一个坡，我们家在河边上，我们赶快把车开上去，然后我顺手就抓了一个箱子在门边上，我说这个蛮方便的，因为我的妻子是一个律师，她知道把家里所有的那些 legal document 就是很重要的移民文件啊，房屋的这些文件全部都已经放车上去了，我就随便抓了个箱子，我就上了车。然后我们经过很多的曲折，我们从洪水的现场逃出来了。二十分钟以后，我们再从一个高处去看我住的地方的时候，我已经看不见我的房子了。等我们回到了新的住的地方，我们房东很好，因为他说了不会有问题，我们遭遇了这么大的损失，他马上给我们找另外一个地方住。住了一个地方的时候，我还很高兴，我跟我妻子说，你看我多聪明，我还抢了一箱衣服出来。结果打开衣服一看，打开那箱子一看，他说你知不知道那个箱子放在门口那么方便吗？我说我不知道啊。他说那一箱衣服放在那是因为我准备拿去抖那个掉的，我就拿去捐掉的，那个是不能穿的破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当时损失了所有的一切，但是我心里有平安。我损失了所有的一切，我回到神面前去。我那天晚上跪在神的面前，我们甚至连睡的地方都没有，就睡在一个空旷的一个房间的地板上面。我就跟神说，我说给予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主我赞美你，你今天收取我的这一切一定有你的美意。神就把一个不一样的平安，不一样的喜乐放在我们的里面，放在我的里面。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一点，钱不可以给你得到你真正要的平安，再多的朋友不会给你真正的平安，你有许许多多的享受，你不可能得到那样的平安。所以不做基督徒你亏了，第一件代价你要付出的是你要失去一个真正的平安，你会得到一个虚假的平安，得到一个罪所带来的平安。那么第二个点，失去平安第二个点，那么不做基督徒代价到底是什么？第二个大点就是失去一个喜乐。我说的不是大家就是美国人这种见面的电梯里面好伟见面笑一笑打个招呼这种喜乐，或者是你升职了工资升增加了这样子的喜乐，我说的不是这样的喜乐。我们都知道工资的提升给你带来的喜乐可能就是几个小时，好一点带来几天的喜乐。人心就像我们弟兄刚才分享的，人心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因为罪在我们的里面。你的工资增加了1000块，你可能还在想这是我该得的，我要增加2000块，增加2000块你想我可能还增加3000块，人永远不会得到满足。那么我说的喜乐是什么喜乐？我所说的喜乐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一种最高尚最深最纯洁最神圣的，可以从里面满意出来，从里面出来的，从你的深处从你的心里满意出来的那一种的喜乐。刚才我们读了彼得前书1章第8节，我们就来看后面一半段，就是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啊，那一种的喜乐就是我所讲的喜乐，才是我讲的真正的喜乐。我要说了，在纽约上班，以前我在华尔街上班的时候啊，我那个 manager 非常的邪恶，她是一个女的，她的每一句话里面一定有一个 F word， 一定有一个 B word。 我相信懂英文的大家都知道我在说什么。他会为了任何一件事情，不管你做对做错，可以把你骂得狗血淋头。我在这样一个老板手底下工作了1年，那么有一次我做一件事情做对了，但是我不知道那个老板已经跟那个客户说了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做到的。我把这件事情做成了，哦，回去我惨了，被老板修理啊，骂了我狗血淋头。骂完之后我一句话都没说，我就祷告完了之后我就回到厨房去洗碗去吃饭，吃完饭我就在那里洗我的碗，然后我把顺便我每次把 公司的厨房，我亲一下，我一边亲我一边在那里唱，我就好喜乐，我一边在那里 Happy Day Happy Day， 就像刚才唱的那首诗歌一样。哎，我们公司里面同我们的一个 team 里面哈，有两个基督徒，另外一个他是主日，他几乎是每隔一个主日他就上讲台的一位基督徒。他看见我被我骂成那个样子，他知道我是基督徒，而且他知道我是公开承认我是基督徒。他看见我这个样子，他来了骂，他就跑来想要安慰我，结果看见我好 happy 在那里，好高兴的在那里唱。他说弟兄啊，他说我在你身上看到了真正的一个做基督徒所能够得到的喜乐。那么福音朋友肯定会问我这么一个问题了，你说基督徒有喜乐，我经常看见很多的基督徒啊，他没喜乐，他过得比我还可怜，他比我还 miserable， 你怎么解释，对不对？我们要诚实的跟福音朋友们传，我不能说是我就跑在说假话，基督徒有喜乐，大家都这基督徒就不做基督徒就没喜乐，就基督徒就不可能没喜乐，这种我不跟他说这些，我们说实话。我要跟大家解释为什么你在基督徒中间会看不到喜乐，在有些基督徒身上他没喜乐。第一个点是宗教毁掉了喜乐，宗教毁掉了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传福音，我们知道哈，我们信基督不是来信一个宗教。在中文里面中文经常有一个词，就是信教信教。其实我要跟福音朋友们说，我们不是进入一种宗教，我们不是来听一种宗教，我们是要把一个生命带给你，一个平安的生命带给福音朋友，把一个喜乐的生命带给每一位福音朋友。这是第一个是宗教。第二个，我承认这个世界上有些基督徒他一手抓住世界，而那一只手往往是他的右手，是他非常有能力的手。我们在美国见过很多人是有左手的哈，那可能他是左手抓住那个世界，而用他的另一只手去抓住。这样子的基督徒，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他得不到真正的喜乐，因为他的心还在世界里面，在这个世界里面，你永远找不到真正的喜乐。如果你给我看，如果你带到这里来一位真正的两手完完全全的从世界上放手，而他的两手紧紧的抓住主耶稣的基督徒，如果你能够找到这样的，如果你找到这样的基督徒把他带到这来的话，我也同样可以指给你看一位充满了喜乐的基督徒，我也可以给你看一个真正的充满喜乐的生命。第三个点会让人没有喜乐的原因，就是魔鬼撒旦的欺骗，这个会给人带来许许多多的麻烦困扰。我个人有一个经历啊，我是14岁那一年接受主耶稣基督。我是怎么接受的呢？很奇妙，主爱我。我当时我刚说了我是武汉来的，我在武昌的一条街上走，突然我就看见一个，我就看见路边上有一个教，就有一个我也不知道是教堂，当时我就进去了，我看一个门，有一扇门开着，我就走进去了。进去之后，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地方叫做基督教武昌堂。那个时候我才14岁，一个初中生，全家是党员，我就去教会了。那么去了以后呢，我心里很有平安，很有喜乐，我很喜欢在那里。我每一个周末撒着谎跟家里说我补课补习，我就跑教会去了。每个主日是这样。但是有一次哈，讲台上的人就说了，你信主耶稣啊，要把你的一生，把你的所思所想所做，你要所去的地方都完完全全的交给神，要满足神的喜悦，神说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太不划算了，对不对？我信耶稣，我信就行了，好像当时的感觉好像是我给了你面子一样，我信了，信了算了。魔鬼就是给我们这样的欺骗，尤其是在神的儿女身上，在你看到没有喜乐的基督徒身上，他们有一个这样的欺骗。当时我一面每个主日我还跑去聚会，另一面在学校里面在社会上我过我该过的生活，我该享受我该受的 该有的享受，我可以说是真的就像刚才弟兄传的约翰牛顿一样，我干尽了坏事，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我在街上啊 street fight， 斗殴，我在街上斗殴，被关到警察局去了。这个是如果这件事情继续下去的话，会毁掉我的整个一生。因为我当时是中学生，进公安局大家都知道的，从中国大陆来的肯定都知道，你可能已经没办法上大学，更不要想我今天来到美国再来这里了。 当时是主的恩典，主的怜悯，把我从那样环境里面救拔出来，主爱我。所以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来到主的面前，我跟主说，我说主啊，我有这样一个负担，这样一个 burden， 这样一个负担，我犯了很多很多的罪，我做了很多很多错事，但是我非常喜欢做这些事情，这件事情压得我受不了，我说神啊，你要救我，要首先要把我这个重担从我身上除去，我说你如果这样做了，把这个重担从我身上除去了，我愿意一生来跟随你，我愿意就像几年以前那一位年长，我现在记得他那个样子，80多岁一位老基督徒，我说我却像那一位老基督徒所说的那样，我一生奉献给你。很奇妙，第二天神把我里面的一个负担除去了，不仅仅把我的一生把我的重担除去，而且给了我说不出来的，语言所无法表达的喜乐。这么些年过来哈，我可以做一个见证，就是这一种的喜乐是一天一天的增加，一天一天的伴随着我，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所没有不可能生活所不可以离开的一部分。所以亲爱的福音朋友们，如果你们想要得到那个最美好、最甘甜、最纯洁、最圣洁、满意出来的喜乐，你们要信耶稣。那我先讲第三个点，不信基督的代价是什么？不信基督你会失去希望，失去盼望。那我刚才读了提摩书1-2节，英文里面更清楚， In the hope of eternal life， 什么样的希望？ Eternal life， 永远的生命。这个盼望，这个希望是谁给的？ The God， which God， 是神给了我们这样的盼望，给了我们这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神？ Who cannot lie， 一位永远不会说谎的神，圣洁公义的神，他给了你这样的希望，给你这样的盼望，而且不光是给你，他是 promised， 而且是在整个世界宇宙你所看到的这个宇宙的创造之前，在时间还没有看到之前，神就已经在基督耶稣里把这样的希望和盼望给了你。神不仅给了你这样的盼望，我们的神爱我们，他把它放在他的话语当中，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我们可以读到它。这样的盼望是世界上不可能有的，这个世界上的盼望都是没有根基的。我要说的第二个点就是，在我个人的人生经历，我看到不光是我自己，我看到很多人，我相信每一个在座的，不管是福音朋友也好，是基督徒也好，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明天的盼望，明天美好的盼望，永远比你今天所拥有的一切更为宝贵，更为重要。可能你也要跟我争了，福音朋友可能要跟我争了，我不信你那一套。你今天给我100万，我快快乐乐的，明天自己考虑自己，我可以不用管明天，我从来不用考虑明天，我只用管现在。那我就给你举一个例子，马上可以证明你说的话，你自己不认为不自己的自己可以辩驳你反驳你自己说的话。打个比方说，今天给你100万，你今天就可以拿到100万。但是你对你的明天，对你的将来，对你的未来毫无盼望，毫无希望，你的明天，你的将来，你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你根本搞不清楚，但是你今天有这100万可以花。 OK， 这两个选择是第一个选择。第二个选择就是你今天吃喝刚刚够用，完了之后你一分钱就没有了，但是你有一个盼望，明天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明天当你出去门出门的时候，银行会告诉你你有100万，你不仅仅有这100万，明天有100万，而且你的余生你都会有这100万供应你，你选择什么？我想你一定会选择后者，对不对？如果你这样选了，至少就说明了你还是认为充满希望和盼望的明天比你能够手抓住的今天更为宝贵。那么你说了，你这个观点太绝对了，我不可以接受，我还是觉得 明天是明天的事情，我今天就过我今天的，我有钱，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这可能不好翻译啊。那么我再给你举讲一个例子，同样也是我在华尔街听到的，有一天我们隔壁是个hedge fund的一个公司，他们就说有一个客户发了财，他投资的非常准确。结果一下子，他一夜，他不不好像是一夜之间还是几天之内，他就成了一个 billionaire。没有他也是很有钱，但是突然他的钱就翻了好几倍，他投资准确。但是，他拿了这一笔钱之后，一个星期以后脑溢血就走了。你们怎么看？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和福音朋友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家喜欢旅游，我的妻子喜欢去看山看森林，我和我女儿喜欢去大海。我以前住的地方离海边就是不到一个小时路程，所以我常常去海边。有一次那一次是开头，以后我经常会有这样的看见。当我站在海边的时候，我一眼望过去，一望无际的大海，我里面总有这种感觉，我就说神啊，你真的是很爱我。这个一望无际的大海就像我们的永恒一样，就像我们以后的人生，我们这一辈我们的肉身过去之后，我们要进入的永恒一样，那个是永远的。因为我有基督的生命在这里，我在海边我有盼望，我跟神说，我说神啊，我可以不要多的像这边海滩上所有的沙子一样，把这些沙子全部变成钱给我，可以不要这个，我要的是有一天当我站在海边，当我要回天家的时候，我可以看见有一艘美丽的帆船，里面有金银宝石，里面有神的恩典，里面有神的爱，里面有神的满意，里面有神的喜悦，神带我来回家，这是神给我的，我感谢我的神。当我在看地上的时候，我就在想，那一些不信主的不愿意有基督生命的人，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当他们面对这一切的这永恒的时候，面对这一望无际的永远的时候，他们就像沙滩上被海水冲上来的那些死去的螃蟹啊、虾呀、死去的鸟类啊、一些植物一样，他们的结局永远就是在神的愤怒当中，不会有人接他们。他们就像刚才我们弟兄分享的那样，火湖是他们的材料，火湖上面的终点，他们会永远留在被神所咒诅的地方。这是如果说你要不愿意做基督徒的话，你不愿意有基督的生命的话，你不想有这种生命的话，这个会是你的结局，这个是你要付的代价。那么我再讲很快讲第四个点，失去做一个基督徒的代价，还有一个点就是，你失去了做一个真正的男人和一个真正的女人所该有的气质。这个翻译用英文比较清楚一点，是 manhood and womanhood。你会失去这个，就像我们弟兄刚才分享的，你不信基督徒的话，刚才我们弟兄很清楚一点，就是说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也要引用这一点，罗马书3:23，因为世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知不知道，当神造人的时候？有一个荣耀的计划，对人有一个荣耀的安排，给人有一个美好的荣耀的生命在人的里面。神造万物，从一天一天造下来，神看为美好，唯独神造了人之后，神看为甚好。因为在人里面，神看到了他自己，他儿子看到了完美，那是神所要的人。但是因着罪的玷污，我们离开了神的心意，我们从一个真正的神所要的人，就打个比方来讲的话，变成了一个只不过神画出来的一个肖像。什么叫肖像跟人的区别？这个里面没有，我们失去了里面的内容，失去了里面的实质，失去了里面的生命，更谈不上人神所造人的时候所给人的那些荣耀。那么我们都失去了这一些，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不再是一个神所心目中所要的人，我们如何能够回到这个里面来？ 如果如何回到神所要的这个神所要的人的心意当中来。这里我跟大家讲个故事。很久以前哈，也不是很久以前了，就是有一个在一个城市里面有一个钟表匠，他很会修钟表。当然了，因为他很会修钟表呢，他费用也不便宜。那么有一天就有个人开门就进来了，就拿着两根指针 two hands 那个钟表中的两根指针，说我的钟坏了，老是走不准，你帮我修一下，就是两个针走不准。那个钟表匠一看就觉得好笑了，他说你钟走不准，你把这两个手拿来我怎么修，对不对？我要修的是那个钟，不是这个指针。那个人就说你就是想多赚我的钱，拿了我的钟来你就好多收钱。他说其实我走不准，明明就这两个指针走不准，你为什么说是钟走不准？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问题。我们往往认为我们错了，是因为我们人哪一方面哪一方面做的不对，或者像我们弟兄刚才分享的，我们犯罪是因为我们做错了这个做错了那个，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真正的问题是在生命。你要想回到原初的人的里面去，你首先是要回到了，我们主说的很清楚，你要回到他的生命里面去。如何回到他的生命里面去？约翰福音第三章有一个人物，我想大家弟兄姊妹读圣经都知道，尼哥底母。这一个人就像福音朋友可能跟我 challenge 我的人，我是一个很好的人，你为什么说我失去了我人所该有的气质，我人所该有的一切，你为什么这样说？那我拿一个人给你比，你肯定没办法跟他比。这个人就是尼哥底母。尼哥底母哈，我们读圣经我们看到，首先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也是一个官，然后呢主耶稣还说他是以色列人的老师。怎么看这个人？这个人有地位，有道德，有知识，甚至还在寻求神，说他是法利赛人，说明他的宗教上面是毫无问题的，说他是一个官，他在地上的行政上是一点问题都没有，说他是一个老师，他的做人的为行事为人道德上是毫无问题的。但是当他晚上去见主耶稣的时候，有一种对尼哥底母有几种解释哈，有一种解释就是说尼哥底母胆子小，晚上要去，所以把别人让其他人知道他信主耶稣，所以要晚上去。我个人比较同意 Temple Morgan 的讲法，尼哥底母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因为主耶稣白天是很忙的，而且主耶稣要跟很多人讲话的。尼哥底母非常认真的人，他要晚上去找主耶稣，跟主耶稣交通交谈这个人的问题。但是很奇妙，他还没说到这个主题上来，他话还没开始，他说了两句，主耶稣就把他话打断了。主耶稣怎么跟他说？主耶稣的话可以说让尼哥底母大失所望。尼哥底母可能会觉得这简直就没办法，就是他个人来讲，就是他个人背景来讲，这个是完全没办法接受的。犹太人谁能进天国？犹太人不能进天国。你就是光做一个犹太人，你不能进天国。你光做一个好人，你不能进天国。但谁能进天国？外邦人可以进天国，恶人可以进天国，坏人可以进天国，这是他所以不可理解的。主耶稣告诉他，你如果不重生，生命如果不换掉，不回到你原来的生命当中去，你别说进天国，你连看都看不见。弟兄姊妹们，福音朋友们，如果我们要回到神原初造人的心意当中去，回到一个人该有的气质状态性格里面去的话，我们要重生，我们要信基督，要没有基督的圣灵放在我们的里面。路很简单，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出的一切，接受耶稣基督他所为我们所承受的刑罚。像刚才那首诗歌非常好， Jesus paid it all， 那首诗歌我个人非常喜欢它的英文版本，因为我唱诗比较喜欢按照词的作者的语言去唱，它里面非常很清楚的是 Jesus paid it all to him I owe， 不是千万百万，不只只是千万百万。如果我们真正的认识我们的自己，如果我们真正的认识我们的罪，如果真正的我们看见了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义，我们再来看我们自己破烂不堪的一生， 我们会觉得我们欠神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主不只还了千万百万，主把一切都跟我们付清了，你所犯过的，你所做错的都跟我们付清了，而且你以后的人生中他负你的责任，你再做错再出问题，来到他的宝血底下，他能够让你回到神造人所要的心意当中去，他能够让你回到神所要你活出的那个光景里面去。我时间不多了，我很快讲，我一共七个点，希望我能讲完。第五个点就是不做基督徒的代价是会失去神的喜爱。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说得很清楚，我就不读了。我们知道哈，我们有人就说哈，我做人好好的，我为什么福音朋友就会像问会问我，就说要不要神的喜爱？你这个话说的听着好像我不是很 care， 我不在乎，对不对？神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听也听不见，他喜不喜爱我不太在乎，我比较在乎我家里人的喜爱，我比较在乎我丈夫我妻子的喜爱，我比较在乎我孩子的喜爱，我比较在乎我邻居的喜爱，我同事的喜爱，我老板的喜爱，我生意伙伴的喜爱，这个比神爱我这个更实际多了，看得见摸得着，这个比什么都重要。但是你又错了，福音朋友们，我给你们一个 challenge， 你们给了我很多 challenge， OK， 晚上你们吃完晚饭以后，一家人出去散散步，去看一下，你们抬着头看一下日月星辰，神所造的那样伟大的浩瀚的宇宙，神的那是神的创造，神不仅创造了，神还把这个宇宙握在他的手中，用他的大能推动这个宇宙的运行。你可以问你自己，像这样的一位神他在看着你，像这样的一位神他爱你，像这样一位伟大的神他爱你，但是他不满意。他爱你不错，神爱世人，但是他不满意，因为你亏缺他的荣耀。今天晚上如果你睡觉的时候，你躺在床上，你安安静静躺下的时候，家里人都睡了，房子都安静了，你可以安安静静的来到神的面前，去面对这一位神，看着他的脸面，看着他的眼睛，来再来想一想，这一位神他爱你，但是他不满意。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样，如果我在晚上有这么个问题，我今天晚上我一定睡不着，我一定要找到答案。神他爱我，这样伟大的神他爱我，他为什么不满意我？感谢主，他有答案，有路可以回去，就是信主，做一个基督徒。那么刚才我讲的第五个点，第六个点，不做基督徒的代价就是得不到基督的承认。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二三十三节那里说到，不做基督徒啊的结果，你们可能会说，如果我来听福音了，我也不信，我也不用去公开的说，我也就偷偷摸摸的信，我也就这样，每次主日我也来，我有机会我就来，我就偷偷摸摸的相信了，就这样就过去了。将来神我们面见神的时候，神是不是因为我里面我已经偷偷摸摸的有这种相信，神就会赦免我的一切，就会像其他的福音，就像其他的基督徒一样赦免我？同样，我可以 challenge， 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本书里面、在圣经里面找到有这样的话语，找到有这样的借口。你只要偷偷摸摸的相信就可以了，你不用口里承认，你也不用做，你也不用说，也不用受尽，你就可以做一个，神就可以赦免你的一切。这是一个点。所以我刚才说的，你得不到，刚才我讲的第六个点是得不到基督的承认这个地方。所以你可能还会要问我，那么我是不是我相信了还得不到还不可能有得救呢？不是说信就得救吗？对的， 但是也不全对。罗马书十章十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同时主自己在马可福音里面说了，八章三十八节里面说了，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了，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信不能得救吗？信是可以，但是信一定要引到承认，不可以不引到承认的信不是真正的信，不引到承不引到承认的信，你不承认也不可以也不可能给你带来救恩。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经常跟年轻人在一起的缘故，我也经常的跟年轻人有这样的分享交通，就是他们在学校里面，就是这对不光年轻的孩子，对我们大人也是一样，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在公司里面，在学校里面，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吃中饭祷告的问题，我相信就有很多的孩子基督徒，我也相信很多的大人在公司里面当跟 team 一起吃饭的时候就不祷告，就 skip 过去了。但是我们要知道，神将来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可以想象当主耶稣把我们回到天家，主耶稣把我们带到父的面前的时候，主耶稣会这样说，父亲哪里看，这些人是你交给我的，他们在地上承认我的名，我把这些人带到你的家中，这些是你的儿女，主会承认我们。同样主也会，我们也会看到，如果有人就认为我在地上反正就跟大家聚聚会，我也不用承认，我也不用做什么，到了天堂里面，我可以给大家一个保证，主耶稣会对他挥挥手说，我不认识你，因为你在地上你从来没有承认过我，从来没有认过我。第七个点，就最后一个点，做一个基督徒的代价就是要失去永远的生命。刚才我们弟兄已经讲到了，我可以很快的讲完，失去永远的生命，或者可以说你失去永远的生命，你还要得到永远的死亡。这个在主的话语里面说得很清楚，我们知道约翰福音三章十四十五节里面，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信的人在那里面得永生。三章十六节是大家都熟悉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很清楚，信有永生，不信结局是永远的死亡。刚才我们弟兄已经分享了什么叫做永远的死亡，非常的形象，对我有很大的启发。那么你也会要问我，那么什么是永生，什么是永远的生命，永生到底是什么？我可以很坦白的跟你说，跟福音朋友们分享，这个我用言语无法表达出来，这个人的想象也想象不出来，但是我可以做一个见证，感谢神，今天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在我的里面，也在每一位真正爱主做神的儿女的基督徒的里面，这一个永生是我们可以感受得到的，这一个永生在我们里面的丰满，在我们外面的工作所带给我们的能力，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可以向不信的还没有接受主耶稣的福音朋友们做见证。我们可以做一个打个比方，就是你把在生命中你所经历到的最好最美好最纯洁最深跟我说的那最神圣的那些喜乐，把人生中可经历到的你所经历到所有的那些喜乐那些快乐，把那些东西乘以无穷大，然后把它放在永恒里面，放在从永远到永远的里面，你去思想一下，你可以多多少少的感受到一点什么叫做永生。永远的死亡很简单，同样的道理，你把你人生中你见过的最邪恶的人所做的最邪恶的事，最邪恶的人发出的最难以忍受的脾气，所做过的最坏的事，你把所有的这些坏的东西你把它放在一起，乘以无穷大，然后把它放到永远里面去，它不可以停止的，从头到就是从永远到永远的那种邪恶。当你想象那个时候，你想象一下这个点的时候，你多多少少会感受到一点什么叫做永远的失望。我必须得对福音朋友们很诚实，就像我刚才说的，不是因为传福音所以我也只说做基督徒怎么怎么好，然后一下雨就完事了，我还要跟基督徒福音朋友说，做一个基督徒你是要付代价的，你可能会失去一些亲爱的朋友，多少年的好朋友。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讲，我接触过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弟兄姊妹， 我还至今我还没有看见一个弟兄姊妹他信主做了基督徒之后他没有失去一个两个朋友的，没有。你一定会失去一些在这个世界上不爱主不跟随主不愿意跟你走一样道路的朋友。第二个，你可能会失去一些钱财，这是肯定的。为什么？因为你一旦你有了那个生命在你里面之后，你许许多多的发财的方式，在以前的发财的方式，你可能你肯定因为那个生命的催促，你会放弃你的经营的方法，你的赚钱的方法，你的为人做事的方法，会让你在钱财上有损失。然后最后还有一个点，就是你要做基督徒的话，你还会要放弃你的喜好，甚至是多年的喜好，甚至是你觉得我放下这些喜好爱好，我就不能，我简直就这个人生就没意义的一些爱好。我个人可以承认这个点，当我做基督徒之后，我放下了许许多多我所非常喜爱的一些爱好，一些实在是脱不掉的一些习惯，一些想法，看事情的观念，许许多东西我必须得放下。那么最后我要问福音朋友们一个问题，你们愿不愿意为了那一些没有必要要的，可要可不要的，不爱神的朋友，为了那几十几百几千不义的钱财，为了那些既伤脑筋又伤身体的习惯爱好恶习，为了那一些而失去你可以得到的平安喜乐盼望，真正的男人和女人，失去基督的承认，失去永远的生命，而得到永远的死亡，你愿不愿意？这是一个我鼓励福音朋友们今天回去好好思考的一个问题。最后当我祷告为最后的结束祷告的时候，我有个感觉，我今天因为参加过福音聚会的可能都知道，到最后大家要呼召，我今天我不在这里呼召，但是我把一个问题放在福音朋友的面前，你们回去好好的思想，花几分钟花几十分钟的时间，安安静静的在神面前，面对面的到神面前去问神，你愿不愿意付这样的代价，愿不愿意过一个没有基督的人生，愿不愿意过一个没有基督的生命的人生，来到神的面前去，真诚的诚实的很严肃的到神面前去探求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仅仅要影响你的一生，这个问题还影响你的永远，影响你离开这个世界后你要往哪里去，这个是人生的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也最重要的选择。这话说到这里，然后我们有点祷告，我们结束。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亲爱的主啊，你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但是你却为了我们来到这个地上。主啊，你失去你的生命，你把你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在你的生命里面，神一切的丰盛，神已有一切的所有，主啊，在这个里面你都给了我们。主，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主，也为了今天来到这里的福音朋友们，主，我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在这里得着你所要得着的人。主啊，愿你的话语在他们里面扎心。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尤其是还没有接受你的人，给我们一颗智慧的心，我们如何来算，我们来如何来计算，我们在人生中我们要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我们在人生中我们要付，我们愿意付什么样的代价，我们愿意有什么样的得着。主啊，把一颗真正的智慧的心赏赐下来，我们把感谢赞美的归给，请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